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中相遇，我是主持人雪莉。时间过得可真是快，马上又要过年了，现在正是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的时候。在一些传统习俗浓厚的地区，每家还要写春联祭灶王爷，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到过年时想到的就是放长假，过年本身的意义反倒不太在意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请来了思阳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得过好这个大年，特别是春联的来历和意义。思阳先生您好。马上就要过年了，现在有不少人觉得过年就是吃喝玩乐，还有人说有钱人天天过年，这样的话听多了说多了，过年背后的内涵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提到过年人们也就提不起劲来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看待过年的呢？
到一年的末，你总是希望这一年过去的所有不好的事情或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你可以反省一下，总结一下，希望不好的运势也过去，那么新的一年希望有个新的开始，希望走得更好。中国人实际上传统上一直是敬神敬天的嘛，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中国是非常注重这伦常礼仪孝道的，所以过年的时候呢，传统上一个重要的内容实际是祭祖。传统上中国过去都是每家都有自己的祖先的牌位，送灶神的时候就是说反省自己做的什么不好的事情，实际是向神来道歉，希望神能够原谅做的不好的地方，新的一年有个新的开始。所以说在这方面的内涵上应该是有除旧迎新的这个内涵在里面，总是希望过去的自己做不好的或者不好的运势，一切不好的东西邪的东西都过去，迎来崭新的新的希望，希望新的一年做得更好。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说新的一年的时候呢，你要整个去计划新的一年要做什么，就是说你这会儿的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整个下一年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啊都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些好的东西呢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人呢慢慢就变成就是吃吃啊乐乐，这个本身啊缺乏内涵。实际上如果只是口腹或者口耳口眼的这种刺激哈，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深邃的地方，而且他的这种乐趣啊，就是个耳目之乐，实际上是很没有趣味的，有的时候可以讲是很没有意思，很容易人就厌烦了。我们过去强调的，就像儒家非常强调这个叫天伦之乐，天伦之乐呢就是说这一家子里边因为他有这个正常的人的这个伦常的这个关系啊，你处得好了以后，这个本身这个乐趣非常的，其实是非常有味道的。中共统治下以后呢，他把这个东西都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了。你像对联，我看现在受教育的无论是博士还是教授，我看没几个会对的，他也不懂这里面的乐趣，所以呢他这个像这些东西就渐渐都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剩下一些皮毛的东西，一些就是吃吃乐乐这样的，这个本身就使得这个节日变得就没有意义，没有内涵，也就实际上是缺少了它本来的乐趣了。
这样看来，对对子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了。不是说有了高学历就能够体会传统文化和喜庆形式的精髓。那古代的人敬仰神明和写对联有什么关系呢？
对联啊，实际上它不光是一种艺术形式啊，它实际上呢是源于啊中国人对于宇宙生命还有人生的这个认识。中国文化里呢，从他在这个研究宇宙生命人生的这个领域呢，他研究的非常的深，而且也非常的系统，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就叫做这个天人合一。还有一个呢，是叫什么呢？就是阴阳五行。从中国人对这个宇宙人生的认识里边来讲，这个阴阳的这种互相这种演化，是演化了宇宙里的万事万物，一切的东西都是从阴阳互相这种消长、互相依存的这种关系里来演变出来的。所以说，任何乐趣、任何变化都是从阴阳里来的。那么对联呢，它实际上就是在语言这种形式里体现这个阴阳，所以呢它就变化无穷，这个趣味就在这里。怎么才对出来呢？实际上是靠你各方面的这个灵感，就是靠你各方面的把握，对事物的把握，谁和谁对，不是说它是一个死板的东西。死板的东西，那样的对联也可以讲，形式上有那样的对联，而且很多的对联都是那样，就是说形式上对的比较工整，但是它趣味上缺乏那种奥妙。而这个奥妙就是你真的你看到了一些对联，好的对联，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妙在哪里。好的对联啊，像我说实际上是有很多层次的，是最神的层次，就像一个名句一样，就是那它有神韵在里面，不光是形式上很工整，就是读起来就是非常的顺口，它甚至有哲学意义啊，就是各方面都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好。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讲这个林则徐曾经有一副对联，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联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你像这个像这样的对联，你可以品味的意境非常的深，胸怀，你可以体现出这个胸怀非常的大。这像这样好像感觉就是神来之笔似的，就不是说表面上啊玩这种艺术形式有什么意义，不是这样的。
哦，那是不是说个人修养是写好对联的先决条件？
那当然，那当然，我们都听说过很多故事，就是通过这个对联他都能够提拔一个人，甚至你比如说以前哈找女婿啊，或者是提拔一个官员，他从对联他就可以判断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种佳作啊，那不是说你，就是他能够体现一个人各个方面的，不光是机智，他还有修养里边，因为那里有个气势在里边，那里可以你可以读出这个人的品格，所以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体现。一个好的作品它能体现出它是各方面的这个气质，所以呢不是简简的斗志啊，还有这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东西。你如果一个人的品格是做不到，你有些你对不出那种对联，你也写不出那种话来，非常奥妙。
通过一副对联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那对联在社会活动中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它是怎么出现的？有什么样的缘起呢？
大家知道那个王安石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句，叫做“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他是描述就是过年的时候，千门万户家家上都会贴这个桃符，上面有写这个对联的话了。从这个诗句就可以想象的出来，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多么兴盛了。后来呢，对联也就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了啊。到明清的时候呢，桃符这种东西呢被红纸代替了，但是这个对联的形式哈，从桃符它渐渐演变成就是贴到门的边上，就是叫楹联嘛，就是门楹就是门框的意思嘛，贴到这个门框或者是贴到柱子上。从桃符演变成对联，这个本身对联本身不一定是春天，不一定是新年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演变呢是有一个过程。过年的时候贴对联这个习俗是明朝开始真正变得非常的受欢迎呢，是因为这个朱元璋啊曾经下命令，他以皇帝的身份去推这种东西，就是说让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门上贴对联。
听众朋友，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您是不是也想给自己找副好对联贴上家门，品味一番，看看自己过去一年中留下的足迹，想想明年的自己该是什么样呢？好，时间又到了，我们立体时空节目制作组先给您拜个早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再见。